好，那我们接着上课。所以这个清净花呢，我们看829页罗什这边的，他所罗列的七个。那他所罗列的七个，第一个跟第五个跟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，比较有差别的就是六跟七，对不对？所以六你看它就是行断之见境，那第七个就是涅槃境，涅槃境就是菩提，这个菩提上境。那我们看罗什第一个所谓的戒禁呢，戒禁呢，它虽然摆在第一个，但不是只有在前面这个阶段而已，而是始终，从始至终都是清净的，也就是说一开始到最后。那这边所谓的戒呢，是从身口意这三方面去讲。身口呢，就是没有为恶，一点点小恶也没有。那对意业，对内心呢，它是不会起垢染，然后也不取相，也不愿受身。那比较特别的是施人无畏，不限众生。所以一般我们在讲戒跟布施是分开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戒跟布施是合在一起的。戒跟布施为什么是合在一起呢？因为戒主要是防非啊，防非就是以止恶为主啊，什么事你不该做，你不要去做，就是止恶。那戒呢，那个施呢，布施呢，就是行善。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止恶行善。所以如果只有持戒，就是止恶，就是说你有一块地，你只是不断的去除草，那就是持戒。但是你不种东西，你会不会长东西出来？不会。所以你要有所成就，还是要种东西，还是要行善。那第二个心境，心境呢，它从这都是共三圣的了，它从制服烦恼，然后断烦恼，乃至最后的烦恼断尽，落尽，落就是烦恼，烦恼断尽，这才叫做心境。所以是有三个过程，先制服，然后再断，然后完全断尽。第三个见境，就是见法性，不再起妄想。那第四度一境，度一境这边就是他讲到说，如果我们见法性未生的时候呢，那当时虽了解，那后面会生疑。这种大家应该很有体会，对不对？来听课的时候啊，哎，好像懂了，那回去想一想，哎。又不懂了，那到底是懂还是不懂？这就是见未生啊。所以如果见生的话呢，这一段他就不会再有疑惑了，就是说前面你也懂，后面你也懂了，前后都懂了。第五个分别道尽，刚刚我们讲过什么是道，道应该行，非道就应该要舍。那行断分开来谈，行呢，行这边是讲是行啊，那这四行以苦跟乐为主，然后分这个难跟易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339，注脚339刮胡一俱舍论，这边有提到说，这个道人在其他地方立这个通行的名字，那通行的就是他能够通达去向涅槃，叫做通行，通达。然后行就是去向涅槃，它是指向涅槃的。那它到底有几种？那依着什么而建立的？那这边的寄送就说它要有四种。那这四种呢，就是苦跟乐。那先讲乐，乐苦跟持数这四个了。那乐呢是依根本禁律，所以只要讲到禁律呢，就是指四种禅定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叫做禁律。那苦呢，是依其他的定地。那持数又依什么去分别呢？顿根跟立根去分别。所以这边论文这边就讲到说，苦它有持通行跟速通行，那乐呢，它也有持通行跟速通行。所以你说苦跟乐哪一个快哪一个慢，其实它都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到底苦乐， 苦乐持数怎么去成立的。那这边说，只要是依根本四境律，依四禅而生的，就叫做乐通行，因为它色受知，知就是禅知。那禅知呢，四禅总共有十八禅知，就像初禅它是觉观喜乐一心，所以初禅跟初禅跟三禅都有五禅知，那二禅跟四禅只有四禅知，所以加起来就是十八禅知。这十八禅知呢，就是初禅刚刚讲的，那二禅就是内静喜乐一心，那三禅就是舍念慧乐一心，那四禅就是不苦不乐舍念一心。而且在这个四根本禅当中，止观是平等的，所以它能够任运而转。那如果是依无色定，或者是味道地定，或者是中间定，中间定就是初禅跟二禅中间，就名为苦通行。因为这些定地它不摄受禅知，而且止观不平等，那要运转非常的艰难，所以他就把它分别一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事无色定呢，它是观弱止强，观很弱，它的止很强。那味道定跟中间定呢，是观很强，然后止很弱。这就是其他地，就是有这止观不平等的一个情况，所以要运转比较困难。那关于这个持数呢，苦乐二通行当中呢的持数是从顿根跟立根去做分别的，所以在二行就是苦乐二行在静这方面，它通达迟缓的叫做持通行，那如果通达很快的叫做速通行。再来就是，如果是迟钝者所起的通行叫做迟通行，那如果是立根所起的通行就是速通行。那我们看上面，这就是行，行有这四行。那断呢？断就是断诸烦恼了。那罗什这边特别提到说，学弟他从学弟就是还在有学的阶位啊，在修学的阶位当中，跟这个无学的阶位，从有学跟无学去做比较。那在有学的阶位当中呢，全部都不能够知道自己所行所断。那到了无学，他证得净智无生智的时候，全部都知道自己的所行所断，所以才叫做行断知见净。好，第七个就是涅槃境，这就是这个佛果了。好，最后就是欲此无欲人。那欲此无欲人，欲就是喜欲嘛，对不对？喜欲、沐浴、无垢人，你们发现问题了吗？既然无垢了，为什么还要去洗浴？是为了洗澡而洗澡吗？还是脏了要洗澡？脏了要洗澡嘛？但是他没有脏，为什么要洗澡？这就是一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注脚三四一。注脚三四一呢，实际上这边讲到欲此无垢人，就是说这是说明定水跟七净花的功用作用。前面是依定水跟七净花洗涤心垢，叫做欲。那无垢而又叫做欲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垢才要欲嘛，那无垢为什么要欲？所以这边呢，他就讲到说，十功啊，就是罗什。罗什说，为了除乐恼，以取事。那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？刚刚我们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外驾跟顺从，其实这两个都不能用。所以这个事呢，是殊事，因为除乐恼了，才能够得到殊事嘛，对不对？主要是取这个意思，除乐恼，取殊事。所以他说大士，就是大士菩萨，他没有垢染而入这个八解脱池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外他是要扶持众生，扶持将就是扶持，为了扶持众生。对内呢，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处在安定当中，所以说内置于心。那现在这边的意思是说，因欲 故得无垢，一般我们来讲就是因为洗澡才能够没有垢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讲说浴池无垢人呢，是具中彰显啊，哦，彰实啊，是从具中彰实，就是从成就来说明他的因行啊。也就是说，中呢，具中就是他的成就，他的成就是什么？无垢。那彰实就是说，你要成就无垢，你的原因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洗浴。那洗浴呢，就是有前面这种种法，有这些八解脱啦，有七清净这些法。所以就是从这个修行的过程来讲，以欲为因，那成就无垢，就是修这些法门才能够成就无垢了。OK， 我们看830页。所以如果从罗什的角度来讲，他是不是从修学的过程来做说明的？并不是，他并不是从修学的过程来做说明，而是说什么呢？当菩萨修学成就的时候，他反而要外为众生，内住娱乐，他是为了众生而入这个池的，并不是因为他有污垢然后才跑去洗，他已经洗干净了。他洗干净之后呢，是为了要去利益众生的。那僧肇呢，他就把它做一个收摄了。那收摄呢，他其实后面就说，这个大菩萨呢，有这一些花园，花园里面有这些莲花果池，这些并不是世俗的花园可以去比拟的啦，因为世俗的花园只会增长我们的这种享乐的贪着心啊。但是大士呢，是以这些去利益众生的。所以你看演培法师这边最后一段讲说，无垢人呢，其实通指一切菩萨，不过在这里特别指维摩诘居士。好，接着就是下一段经文。那下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大家念一遍。
大圣以为调御以一心，由于八正路。
好，这个我们看831页。相马五通持大圣以为车，相马呢其实就是马车嘛，对不对？马车驰骋，那这个马车它其实是以大圣为车啦。五通呢指的就是五种神通啦，所以罗什这边才会说驾着这个大圣车游于十方自在无碍。所以这个自在无碍指的就是五神通，因为有五神通才能够自在无碍，那神通的意思也是自在无碍，而且他兼运众生到这个菩提道场，所以这才是大圣车。如果小圣车呢，他只能载自己，没有办法载众生。再来就是调御以一心，那调御一心呢，在注脚350啊，注脚350刮胡二，刮胡二。这个梵汉对刊这边讲到说，这一心的原文呢，就是Bodhicitta，菩提心啊。所以这一句呢，在玄奘的翻译，它是翻作调御菩提心，之前的翻译就是调御以道义，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翻译大致是一样的，但是在罗什这边呢，却说这个一心呢，梵本说是和合了，所以他认为可能是误记。但是问题是，罗什的风格不是直译啊，而是意译，带有解释的意味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什他的一个解释啊。那罗什的解释就是说，道品在心中有三相，发动、摄心跟舍这三个，如果发动过头了，就造成心散乱，所以散乱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收摄。那收摄过头又怎样？下默，沉默就睡着了。所以沉默的时候呢，就要精进让心发动。那动静则已，就任运让它行进。所以待它顺势处中，叫做舍，所以舍就是调御。 所以其实罗什是要说明这个心，不管你这个心指的是菩提心还是道义、啊、那你要怎么去说明是调御，那就是从和合这方面去说明调御。所以调御呢，并不是说我快我就把快舍掉，诶我慢我就把慢舍掉，并不是的，而是怎样呢？他说像善御者，如果慢的话就撤进，那如果快的话呢就制止，所以让这个快慢得已才放之令去，那这时候呢就能够迈步坦途到所至之处了。所以它是带有点解释的，并不是物质啊，不是物迹啊。好，我们看832页。所以道生这边也说，一心其实也就是舍，舍也就是如果从这个罗什的解释来讲，就是适中，缓慢适中。那由于八正路，这八正路呢，其实就是八正道，就是古仙人道，所以就是以这大圣车，然后一心为御者，才能够持于这大古仙人道，到达这个佛菩提。好，接下来一段经文呢，那大家也念一遍啊。
欲言容，众好事其之，惭愧之上福，身心为花蛮。
那相聚以言容，这容呢就是仪容啊。众好修饰这个容貌，之就是容貌，惭愧为衣服，那身心是花蔓。所以他就是用这些来做比喻他的一个功德。那相聚跟众好，这边罗什说，如果言是具足于体啊，那就不假外事啊，也就是说真正有实德的，内心有真实功德的，才是真正的庄严啊，而不是靠外面的一个打扮啊。外面的打扮，打扮的再怎样，如果没有真实功德，也不是庄严。那惭愧之上服呢，罗什说主要是取其防非止恶，因为衣服它可以防御风寒，所以道生也说衣服能够藏身形，能够遮止我们露出这种就耻露其丑了。那惭愧呢，就是不为恶事，不做恶事啊，所以跟衣服的意思是一样的。那身心为花蔓，罗什说身心信乐才能够修善，所以处善在修善之前呢，身心就是在修善之前，就像花蔓呢是戴在哪里呢？头上的。那我们看833页，那这边又讲到说身心它是能够树立众善，树立众善，就像这个花蔓呢，能够延饰行服，就是你整个身体啊穿得很漂亮，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头饰的话，就好像有点缺陷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时候戴上一个头饰，哎，整个就完整了。不过道生是说花蔓呢，既然是这个头饰，那这个头饰呢，主要功能是让我们的头发不散乱啊。所以身心呢，就是检点行为之初啦，所以才用花蔓来做比喻、啊、好，接着下一段经文，我们大家念一遍。
七宝财，教授以滋养，如所说修行，回向为大力。
好，这个七宝财，七宝财是哪七个呢？罗什说信戒闻舍慧惭愧，这也是通在家法。那这个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一般哦，在阿含经应该有的翻译是翻信戒闻施慧，所以这个舍有时候是布施的意思，信戒闻施慧。但是这个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罗什的解释。其实罗什两种解释他都讲了，所以他有出家，出家就是在家啦，在家跟出家对于舍其实他内容上有点不一样。所以如果是在家的话，就是舍什么？舍财。出家呢就是舍五欲跟烦恼。 所以在家舍财，舍财就是施舍财物，就是布施。那出家呢，他是没有财物可以施舍的，那就是舍离无欲跟烦恼。所以出家如果从经济来讲，他没有私有，他是公有的。所以在这个六合敬当中才会有利合同均，这就是公有而不是私有。接着就是说明这几法的一个次第。首先呢，就是有信善，信善才能够持戒。不过信从哪里而来啊？信从正见而来啊。你对这件事情能够正确的理解了，那才能够升起正信。那有正信，能够分别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那这个时候才能够舍去不好的，坚持好的，那就是持戒。所以持戒能够止恶，止恶之后才能够进行众善。那你要进行众善呢，就有多闻。如果没有多闻呢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善法，或者是善法它有很多种类，哪一类比较适合。那闻法才能够舍，那舍才能够升起智慧。所以这边其实也通两边啊。如果在家，在家呢，舍的反面是什么？悭贪嘛。如果悭贪其实就是一种烦恼。你如果烦恼很重的话，你的智慧会升起吗？不会。所以舍能够使慧生，也就是去除悭贪，能够布施，那智慧才能升起。那出家呢，就是舍五欲跟烦恼，智慧才能够升起。所以这就是信戒闻舍慧的次第。那这五事是正宝，那禅跟慧呢是守宝人。那守宝人对财主来讲也是财，所以这七事通名为财。接下来下面讲到教授以知喜，知喜就是长利喜的。如所说修行回向为大利，我们看注脚三六九。注脚三六九呢，吉藏这边讲说，自己以七财为本，然后进一步去教授众生，那这样就是财长，财长就是知喜。所以当我们学会了这个佛法善法，我们要去教导别人，那这个善法才会增长。那如果不去教导别人呢，那也就不会增长，不会增长你就没有利息了。那这边又说要令此众生呢如所说修行啊，就是说对于所闻的，那你要去实践，而不是听一听就好了，听完后要去实践。那实践之后呢，要把这众善全部回向于佛道，这才叫做大力。那如果回向三友啊，就是下一生过得更好，或者是说我只要成就二圣就好了，那这样的获利就会变得很少了。所以回向呢，其实就是教导我们这个钱要花在刀口上，不要乱花。所以真正要花在什么地方呢？要成就佛道上。所以还没成就佛道之前呢，你不要把它领出来花了，不然你想要成就佛道就困难了。好，我们看834页。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来念一遍。
作从于净命生，多闻增智慧，以为自觉因。
好，这个床座，以床座来比喻四禅。那四禅呢，是从净命而升起的，多闻能够增长智慧。那增长智慧呢，是作为自觉的一种音乐啊。所以四禅为床座，罗什这边讲说，床其实能够离三幻，那四禅也能够离三幻。那床座能够离哪三幻呢？第一个就是离开毒虫的蛰咬，第二个就是离开尘垢。如果坐在地上，是不是脏兮兮的？第三个就是离开湿冷，跟地面保持一个距离，那才不会湿冷。那四禅也是离三患啊，第一个就是嗔恚毒，然后贪欲垢尘，还有睡眠冷，离此三患才能够安稳快乐。那从于净命生，我们看注脚三七八，净命是什么呢？持戒。一般我们 讲净命好像就是正命嘛，对不对？那正命是什么意思呢？合理的经济生活，合理的经济生活。那如果持戒呢，是着重在身口，就是五戒嘛。所以这边净命呢，其实也是持戒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说有持戒得禅定，依定依戒而生定，依戒而生定叫做戒真上嘛，三真上学，戒真上学、定真上学、慧真上学。戒真上学就是为了依戒而得定，那定真上学就是为了依定而生慧，那慧真上学就是为了依慧而证无漏，先证无漏。你看一下835，道生说净命为禅之巧功。持戒呢，它不是只有一般我们讲说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，扩大一点就是身三口四十善嘛，对不对？一三。但持戒真的只有 这一些而已嘛？其实这些是抓主要的项目。还有就是说你要修定，修定你要持戒，持戒清净。那所谓的持戒清净就是定的前方便，定的前方便。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就有讲到饮食，饮食之质量，你不能吃太多，也不能吃太少，吃得刚刚好。饮食之质量还要有物与且，睡觉的时候该怎么睡，正知正念。那正知就是说你在行进出入的时候，你对于进你如何去守护，这叫是正知。所以其实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戒，也就是说这个戒呢包含我们生活上的一切啦。那生活上的一切不是只有经济而已啦，整个行这个举止行动全部都要合理合法，才能够升起禅定。那接着就是多闻真智慧以为自觉因。那罗什这边说刚刚讲床，那讲床是为了睡觉的时候能够安稳的睡觉，所以安稳的睡觉有安稳睡觉的方法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要读作觉还是觉？安稳则觉之有法，还是安稳则觉之有法？其实是觉，因为相对于前面，前面是什么？安寝，安寝就是睡。你有睡觉，总是有清醒的时候，觉就是清醒的。睡醒的时候，你睡觉就有睡醒的时候，所以睡醒有睡醒的方法，所以才会再接着才会说音乐。那讲音乐呢，这边是说外国贵人睡觉的时候呢，要先告知乐人。那这乐人就是掌管音乐的一个官吏啦，就是冥想初的时候呢，要稍微演奏一下这个声音，然后他就会醒过来。这就是外国贵人醒来的一个方式。但是菩萨是这样吗？并不是的，他是以多闻为法音，教其禅寝，所以他不会一直沉浸在这个禅定当中啊。因为一直沉浸在这个禅定当中是没有办法利益众生的，因为 古代没有闹钟啊，闹钟谁发明的？他还没出生，所以那时候只有乐人而已。好，所以深照也讲到说菩萨呢，这个是以多闻，多闻以自觉，多闻以自觉。所以演培法师这边的他也讲到，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多闻佛法它可以增长智慧，然后以此闻法所增长的智慧作为自觉的音乐。那自觉就是显示自己的觉醒，不是由别人唤醒的，所以我们要自觉，而不是要等待别人来唤醒。所以就是佛法特别重视自觉。好，接着下一段经文大家念一遍。
知识解脱未为家，静心已早愈，戒品未涂香。
好，所以这边就有食、香、欲、香这四个。 那吃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甘露法。那我们来看836页，甘露依我们佛法来讲叫做不死药啦，不死药。那什么叫不死药呢？就是涅槃，因为不生就不灭，涅槃是不生不灭的。那这边若是说诸天人、是以种种名药把它丢到海里面去，然后以宝山磨之，其实感觉就好像拿一个杵，有没有药盅在那边打，那让它变成甘露，那 吃这些呢就能够得仙，叫不死药。不过我们佛法是以涅槃，以涅槃形容这个甘露，因为涅槃能够令生死永断，才是真的不死药。在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杰出的时候，在杰出的时候呢，有一种食物地位啊，就是地底自然生长的。那这地位甘露吃的可以长生。那佛法当中呢，是讲的是实相，甘露是实相，因为它能够养慧命，所以这才是真甘露。接下来就是解脱胃为浆。那罗什把这个解脱跟胃分开来解释，所以胃呢，它有四种，就是出家离五欲，那修行禅定离困扰烦恼，那成就智慧能够离妄想，得涅槃能够离生死。那解脱有两种，一个叫做解脱烦恼，一个叫解脱于爱。所以这解脱呢，解脱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烦恼了。第二个就是没有阻碍啊，如果有阻碍就不叫解脱。这边讲说爱的特性呢，就是不满足了，无厌，就是无厌足，所以名为渴，叫爱渴嘛。所以爱断就得解脱了。那解脱呢，能够止爱渴，所以叫做浆。那四味其实也能够除种种的烦恼，除爱渴，所以它也名为浆。那道生这边说，爱呢是系缚的根本，以无厌足为本怀。那就好像渴的时候需要饮水，就好像渴饮盐水，那越喝越渴，就是大苦。那如果是解脱的话，以无可爱为浆，那就是无苦为味。那静心以早欲呢？罗什说，心静就无染了，那无染才叫做欲。所以道生说，静主要是静于心垢，静于心垢为早欲。所以我们世人早欲呢，只能静于什么？身垢，没有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要进一步怎样？静于心垢。所以在洗澡的时候要记得，要静于心垢，不要让心起烦恼。好，837页，戒品为涂香。那罗什说，境界就能够除污秽，所以不假涂香啊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身口意没有清净，你再涂多高贵的香水也是怎样。所以道生这边才说，戒呢在身形身口，然后而外熏，外熏就是远扬啊，就是我们的身口意能够清净，那这样的名声才能够远扬，就好像涂生香一样。接着把它讲完，接着一段经文，大家念一遍。
烦恼贼，永见无能欲，降伏是种魔，圣凡见道场。
好，那我们看838页。吹灭烦恼贼，勇健呢就是勇敢强健，没有人能够逾越的。因为勇健无人越，所以能够降服世魔。那胜了世魔呢，就能够立这个幡啊，立幡见道场。那这边罗什在解释这个吹灭烦恼贼，这边讲说烦恼有两种断。一个叫遮断，一个叫永断。那我们这边的吹灭烦恼者的吹灭是指遮断，那到了下面降伏四种魔才是永断烦恼。吹灭这边只是遮断而已。然后他说上面讲滋养四体， 那体既然贫贱呢，就能够广兴事业了。所以这次以下都是在讲其事业。那问题是滋养四体，这四体是哪四体？大家找得到吗？体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身体啊，德性。滋养四种德性，具备了四种德性之后，你就能够广兴事业。所以这四种德性是什么呢？就是刚刚所讲的食、饮、欲啊、欲香。甘露呢，其实就是涅槃啊，涅槃实相。那饮就是浆嘛，饮浆啊，浆就是解脱味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障碍。那欲呢，静心啊。不要忘了啊，回去洗澡的时候要记得静心。那香呢，戒品。所以就是你要滋养这四种德性，也就是说当具足这四种德性呢，你才能够进一步怎样广兴事业。广兴事业就是去造作有利众生的事情啊，利身。所以如果你不具备这四种德性，你想要去立身的话呢，就会困难重重。好，那下面讲到降伏四种魔之后呢，圣敌立翻见道场。我们看延培法师的解释，在倒数一二三四五倒数第五行，他说印度那边发生战争呢，不管哪一方得胜，就会高速胜利的床翻，其实就是插战旗的意思啦。但不只是战争是这样，就是辩论也是一样。那菩萨行者在降魔之后，他在正菩提的道场上也会竖起胜利的床幡。所以挂幡在当初的一个意思，就是表示克服一切困难而得到胜利，这就是挂幡的意思，而不是庄严品，不是装饰品。但是现在都把它当成装饰品，就有点违背原来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很好。我们下次1月22号，
这学期最后一次。
好，那刚好我们就把这一本讲完，下学期就带第四本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